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明白圣经，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之前的两讲，我们曾经谈到，其实旧约先知书当中关于未来弥赛亚的直接明确的预言，其实分量不多。但是我相信，当大家在读新约的时候，特别是四福音中论到关于耶稣的段落，常常会看到一句话，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为什么我一方面说先知书没有太多直接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一方面又有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的句子呢？这是表示先知原本就在预告未来弥赛亚，还是新约的作者有某种阅读旧约的方式呢？过去可能会有一些弟兄姐妹认为旧约的先知书是一张预言清单，预告未来的弥赛亚，而新约是把历史事件一一打勾，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受应许的弥赛亚。关于预言这一点，我们之前也说过，先知书大多是针对他们当代的听众，处理当代的议题。近十几年来，学界对于新约如何使用旧约有很多的研究，指出新约作者使用旧约的方式其实非常多样，有时候的确是像大家所想的比较直接的预告以及实现，但另外有的时候呢，是把旧约的事件当作一个样板，一个模型，让旧约与新约两个类似的处境互相照应。以下我试着尽量用比较好懂的方式带领大家来思考两点。第一个，应验在新约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哪些模式？第二个，以赛亚书的以马内利如何在当代有清楚的意义，又如何在耶稣里被重新再理解？第一个，新约当中的应验。当新约用应验这个字时，原来希腊文的意思包含了充满，或是使之完整，使之完满的意思。在一般的用法里，可以用来说时间满了，数目满了。因此，虽然应验当然可以指之前曾经预言过，然后之后发生了，但是当我们去看所有新约对应验的用法，会发现它的用法不止如此。应验也可以指旧约叙事当中已经出现的某一个主题，或是某一个模式，到了新约这个主题以及模式再一次的发生，再一次的启动，并且被拉至新的深度。这样讲我知道很抽象，让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马太福音第二章记载，因着希律王的追杀，约瑟与玛利亚带着小小耶稣逃往埃及。二章14到15节说， 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死了之后，约瑟才带着小耶稣从埃及回来。马太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这里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原来是在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但是如果我们翻回到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何西阿书十一章是在说什么呢？当各位回到何西阿书的上下文，会看到这是一段上帝对以色列过去的回顾。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第三节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这里很清楚，并不是在预测未来的事件，而是在回顾出埃及。上帝称以色列为儿子，强调他曾像父亲一样带领、教养、医治以色列。那么，马太为什么说耶稣从埃及回来是这节经文的应验呢？因为这种用法的应验是指类型上的应验，或是样板上的应验。就像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是上帝的儿子，曾经被上帝从埃及召出来，同样的、类似的，耶稣是那真正的上帝的儿子，他也经历逃往埃及，从埃及出来，是这个类型，这个上帝儿子出埃及的主题非常的类似旧约所说的再次在耶稣的身上发生。因此马太第二章对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的应验，并不是说何西阿曾经预测耶稣会去到埃及再回来，而是说耶稣再一次走了以色列的路。其实马太福音这里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耶稣会将以色列曾经走偏的那段历史，用他完全的顺服把路走正。我再举马太同一章里的另一个例子，马太二章十六到十八节继续说，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大大发怒，把所有两岁以下的就杀尽了。其实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圣诞节，对家里有两岁以下幼儿的母亲来说，并不是好消息，而是一场残忍的杀戮。希律王宁可错杀，不愿放过一个，造成所有这些母亲失去了他们的孩子，甚至不肯受安慰，因为太悲痛了。马太说，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然后引用的是耶利米书31章15节，在拉玛听见悲哀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而如果我们翻回耶利米书，会发现 这节经文原本描述的是以色列被掳的悲剧，而且耶利米书的这节经文也用了创世纪中拉结这位母亲作为一个象征的意象。拉结在这里是以色列的象征性的母亲。这幅画面呈现的是一位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女被带去异乡，都不在了，所以痛哭失声。所以下面16到17节才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上帝在绝望中给了一个未来的盼望。马太把这节经文用在希律杀婴孩的事件上，并不是说耶利米早就预言了新约屠杀婴孩的事情，而是在说那种被暴政撕裂的痛苦再一次出现了。拉结嚎啕大哭的哭声在不同的时代被重新听见，这是主题以及类型的应验，或说呼应，也因此所应的是主题。因此耶利米书31章16到17节末后必有指望的信息，也同样会被熟悉旧约的听众所感知到。因此虽然马太福音这里只有引用了耶利米书的31章15节，但是听众知道耶利米书31章并没有停在15节，还有16节，还有17节，被掳之后还会回来，暴政之下仍有盼望。因此当熟悉旧约的读者在读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经文绝不会停在希律的暴政，暴政之后将仍有盼望。因此这类类型的应验也可以称为类比性的应验，两个处境虽然不同，但主题与类型却很类似，因此后来的事件可以用旧约先知的语言来描述。但是这不是说旧约先知没有直接的预言，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比例没有那么多。接下来让我们看一段比较容易被误解的引用，也就是马太福音对以赛亚书第7章以马内利的引用。很多人会直觉认为以赛亚书第7章只是在预告耶稣的降生，然而我们需要回到以赛亚的时代来看看先知以赛亚说这段话的背景。以赛亚书第7章的历史背景是北国以色列和亚兰结盟，想要强迫南国犹大一起加入他们，一同来对抗兴起中的亚述帝国。如果犹大不配合呢，他们就攻打耶路撒冷，想要换掉亚哈斯，改立一个傀儡王。犹大王亚哈斯在这样的压力下极度的恐惧，7章2节说他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上帝差以赛亚去对他说，你不要怕，这两个王的计谋不会成功，并且要亚哈斯向上帝求一个记号作为信心的根据。亚哈斯表面上看似非常的敬虔， 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实际上是他已经决定要走另外一条路了，就是向亚述求救，把圣殿和王宫的金银送去当保护费。以赛亚看穿了这种装近前却不信靠的心态，就说，你们使人厌烦还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接着便是那句著名的经文，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上帝既然使这个孩子做一个兆头，那这个兆头就必然跟当时这场由北国与亚兰发起的战争有关系。七章十六节说，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见弃。意思是，在这个孩子还不懂得分别善恶之前，也就是大约三到五岁之内，现在威胁犹大的这两个王，北国与亚兰的地就要荒凉。这代表着这个孩子一定是亚哈斯那一代实际看得到长大的孩子，因为要是个兆头，因为是跟这二王之地的受刑罚、受审判有关，所以一定要是亚哈斯那一代可以见到的一个婴孩。因此对亚哈斯来说，以马内利这个名字是上帝对他的拷问。你是要信靠这位与你同在的上帝呢？还是你要信靠亚述的大军呢？有了这一层的了解，我们现在要回头看一个翻译的议题，就是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在以赛亚书这里的童女，希伯来文指的是适婚年龄的年轻女子，或是刚结婚的年轻少妇。这个字的重点在这里并不在于童贞，而是强调这位女性是适婚年龄、可生育的年龄。童女在这里就是年轻女子。以赛亚用这个希伯来文并没有预言有一位童贞女会在没有与丈夫同房的状况下怀孕生子。在这里，她仅仅是说会有一位年轻少妇怀孕生子，很有可能就是在亚哈斯的宫中，她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这个孩子呢，他会好好长大，都还不用等到他长到三到五岁，北国和亚兰就会完蛋，就是这么快。学者接着注意到，接下去的以赛亚书第八、第九章在结构与主题上是与第七章连贯的，都跟以马内利跟小婴孩有关。亚哈斯因为迫于北国与亚兰的压力，决定向亚述求援。亚述这下师出有名，就大军西进并且南下，攻下了北国北方大部分的城池，以及就灭了亚兰。而南国犹大呢，也因为向亚述求援，成为了亚述的附庸国。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场战役之中，南北两国其实最后都是受损的，北国更是几近灭国，而南国现在要臣服亚述。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开始谈到，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就是谈到北国以色列因为亚述这一次的进攻失去了北方大部分的领土， 不仅如此，亚述还把当地的人呢掳去迁移到亚述的境内，然后把亚述帝国其他地方的百姓迁移到北国的境内。以赛亚说，这是上帝使北方的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但是呢，以赛亚并没有停在这个绝望之中，他继续说，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被蹂躏的地土，将来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要看见大光。接下去呢，就是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政权要担在他肩头上，他被称为和平的君，这段非常著名的经文。但是如果各位回去仔细读读这里关于这个小婴孩的经文，发现是很难仅用一位普通历史君王来完全解释的，因为经文本身的语气似乎已经超出了任何一位当代君王的实际能力与生命的长度，预先展开了一个更大的弥赛亚的图像，而这个弥赛亚的图像呢，就落在预言的范围之内。谈了这么多的以马内利，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新约了，看看新约的马太是如何使用以赛亚书这里的。马太福音第一章，作者先叙述耶稣的降生，玛利亚还没有与约瑟同房，就从圣灵怀了孕，约瑟还在犹豫要不要巧巧休了他，天使就向他显现，说明这是上帝的作为，要他不要害怕。这位我们承认为主的耶稣有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出生故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新约作者在回头读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九章这一整组的经文，他发现了几个很重要的主题以及连结。第一，当年这个年轻少妇所怀的小婴孩以及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在当时的一场政治危机中成为对南国犹大的安慰与盼望。如今在玛利亚所怀的耶稣身上，上帝是以极度具体的方式来体现与我们同在。这位耶稣婴孩将成为全人类的安慰与盼望。所以虽然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那里原本是谈到一个年轻少妇生的小婴孩，但圣灵引导新约的马太看见，上帝将再一次使用这个主题，让我们看到其实最后耶稣就是那位终极的小婴孩以马内利。第二，那位在以赛亚书第九章被描述为将为我们而生的婴孩君王，在第九章那里本来就已经超越了原本的历史时空，而被投射到一个更远的未来。先知以赛亚知道，就像亚哈斯，君王一定会失败，一定会不依靠上帝，无法建造公义和平的永恒国度，所以他开始渴望那未来的君王。而这个旧约的愿景以及盼望，如今就在耶稣的身上被认出来了。当耶稣在加利利开始侍奉时，马太就引用，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把当年以赛亚所预告的盼望与耶稣的行动连在一起。 而且大家注意哦，马太福音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里呢，正是以赛亚当年所宣告的那曾经被藐视的地。因此，当马太说应验了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们不能够只看七章十四节的那一句，而要看整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九章的脉络。以马内利在亚哈斯时代是当代近处的记号，接着在被亚述攻打以及之后被掳与归回的历史当中，是一个一再被提起的盼望。先知期盼着大卫家有一位和平的君将肩负着永远的政权与平安。这个王不会不信任上帝，以色列也不会再是任人宰割的小国。到了新约，耶稣降生，这个主题被拉到最高点，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展现出来。上帝竟然自己亲自成为一个婴儿，住在我们中间，为的是给予我们希望，他将带来真正永远公平公义和平的国度。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新约引用旧约，旧约在新约的应验，虽然各位要花的功夫会比较多，因为我们得好好回去读旧约的上下文，来思考新约旧约主题与模式的关联，但这样子的理解就不会否定掉旧约经文在过去的意义，也不会把先知的信息变成一张只为耶稣而写的预言清单，而是让旧约先知原本的信息、原本的主题，在更大的历史洪流当中被看见。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